问题。碧霞元君开示，佛教你们亲近善知识，供养佛法僧，你们亲近多少供养多少。请问师父，除了多看白话佛法，多听节目录音，多去助缘法会，时刻在心中以您为榜样精进的自度度人，还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亲近您这位伟大的善知识呢？
伟大的善知识是伟大的善知识，不是我，是你们。你们学了之后都有善知识，都会成为善知识。你们去救人的人就叫善知识，明白了吗？供养有三种供养，不一定是其他这个法供养、财供养，这个就是布施一样的，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畏供养，一样道理的。对师父好就叫无畏供养，很多人整天帮着师父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叫无畏供养，明白了吗？这个智慧，这个法供养，那就是整天帮着师父去弘法度人，对不对啊？我就希望你们好好念经。我经常讲一句话，对你们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叫你们好好念经就好了，因为念经对你们得到的帮助会很多的，明白了吗？好了，
因为师父已经自己身体力行的做到了刚才您自己说的那个三个供养，不管是财啊，
对呀、
还是无畏布施啊，还是什么的，师父都做到了，都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表率。
对呀、所以你们要学师父呀，还学菩萨了，就先学学，把师父学学好就蛮好了，真的。你要刚正不阿，
是不是我们身边的菩萨？
对呀、你们想想看，师父对很多事情，恶的就是恶的，善的就是善的。对不对啊？我为人掏心掏肺的，所以他们孩子看见我吃不会掉眼泪啊。我掏心掏肺对人家好，人家怎么会不感动啊？现在的人都是假的，假的嘞，吹牛撒谎，哎呦，表情好的嘞，你自己想一想，你是假我啊，你要说真我呀，对不对啊？
是的，
去除假我。
其实这
个好了，先把人做好。
还是假的人很多
啊，太多了，单位里你去看看。哎呀，真的恭喜你呀、哎呀，你太好了，哎呦你好，跑到领导这里坏得不得了。
是的是的、
好了，
所以觉得哎呀，
妈妈烧菜出来，妈妈你烧的真好，我最喜欢吃你菜。妈妈一离开，这个老太婆怎么天天烧这个菜，老三篇吃的腻掉了。你说这种人活在世界上有对人类有贡献吗？只会给人类制造垃圾，精神垃圾，听不懂啊？所以我要你们孩子，所有的心灵法门的人，第二步就是要不要撒谎，撒谎叫骗子，叫欺负，叫欺负人家，啊，叫低估人家的智商，明白了吗？
好了。好的，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好。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乖一点啊，你们孩子都要乖一点。像你这个性格太硬
的
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柔顺一点。你看看你哪像女孩子啊，脾气么倔着嘞。你还好碰到个师傅你卖账，所以你就只会对师傅这么好。你看看你在外面你碰到男人女人你卖账不啦？你有几个人你对他们服帖的？我会不了解你啊。
师傅说的太对了。
你卖谁的账啊？好好学啦，傻姑娘、再见，再见。
好的，
再见，
谢谢师父。
师父，我问一个问题，您爬过泰山吗？师父，
去过，爬过的。
爬过泰山。
不是爬的、
好了，好了，
车子开上去的。
明白了。那师父，泰山是五岳之尊呀，真是。
对呀、对呀、对呀。
哎呀，
很厉害的。
那师父，您。厉害，师傅，您不是泰山上有泰山老母碧霞元君吗？师傅，您在录音中多次开示到，碧霞元君是天上的大菩萨，他掌管部洲南部和北部。当时师傅也说过，记得在录音中有同修分享说，碧霞元君也说过，心灵法门是正法，让正法回家，让众生离苦，或碧霞元君也会护持心灵法门呀、师傅。
对呀、泰山老母啊，你过其实泰山老母是公称呀。对他的恭敬的称呼呀，明白吗？
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啊，他 他不是去拜碧霞元君吗？碧霞元君对他说了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心灵法门的小菩萨，你且听我讲解，我现居住在五岳之首啊泰山之上，我反映有人间疾苦，让众生解脱，他们登山所求之事比比皆是，只要在我的管辖之内，我会帮助他们登我之泰山，祈求我陛下加持的啊，咒玉帝之托，掌管人间，管辖范围南赣不周东部。我虽不在心灵法门之内，但也会协助观世音菩萨弘扬心灵法门。心灵法门是天上人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法门。观世音菩萨带领他的大徒弟在人间弘扬心灵法门，是给受苦难众生之解脱。我自会护持心灵法门，有缘分的众生也可以把我请进家园。师父，这是陛下元君说的。
嗯，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是东岳泰山嘛，人家有的时候称他泰山奶奶。嗯，
对，师父说，
他是泰山老母啦，泰山奶奶，道教的认为呢非常灵的，他是庇佑众生的。灵应九州的，
师傅你说的，
说他非常灵验的，灵验的不得了。他是传说的中国古代神话当中传说的一个女神呀。嗯，
对对，师傅您，哎呀，师傅您都知道。
啊，
哎呀，真是。
嗯，所以
那
是实际上碧霞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不啦？
嗯，
霞嘛就是霞光呀。
哎呀，师傅，
就是。都太阳出来的时候，从东方出来的时候，日光之霞光呀。元君什么意思呢？元君嘛就是道教的，道教称这种女神都叫元君呀，所以她叫碧霞元君呀。碧霞嘛就是人家说太阳出来的时候，朝霞照映照呀，就是这样。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傅，我再给你分享个，有个同修不是3月15去碧上泰山，3月15是碧霞元君的寿辰嘛，去给碧霞元君贺寿，他看到了师傅的法身了，也去给碧霞元君贺寿了。师傅，你们都是大菩萨。
我不是，我们好好的供所有的菩萨，他们都是我们的护法。
都是我们护法啊，师傅，我想问一下，你看碧霞元君说，我管辖的范围有人间疾苦，让众生解脱，他们登山所求之事比比皆是，只要在我的管辖之内，我必会帮他们了结心愿。我受玉帝之托，掌管人间，管辖范围是南赣不周东部。请问师傅，我们的地球位于南赣不周的阎浮提，碧霞元君所管的南赣不周的东部，这个东部指的是哪些区域啊？师傅，有同学问。
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啊，就是现在因为过去天上所讲的，他指的这些地名啊，跟现在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实际上呢，
不一样哦。
实际上就一般的说呢，就是管在哪些地方呢？泰山的脚下的啊，泰山脚下的，像徐州啊，啊，对不对啊？
哦。
啊。像他们求子求福啦，像鲁南地区啦、渝东地区啦、皖北一带的善男信女，皖北、皖南地区的，实际上就是说，他当时天有管辖的嘛，所以有些地方，有些地方，这个菩萨多就比较慈悲，犯了一些错误罪孽啊，不是马上灵验，不是马上带走，但有些地方你只要。一做坏事马上就出事，为什么呢？啊，这个地方管辖的啊，这个天上的管辖的官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管的严格，明白了吗？啊，其实碧霞元君主要管的还是山东啊，山东省啊，这个地方啊也是很啊也是归他管的。连那个北京的那个丰台区啊这个地方好像也有一个叫碧霞元君庙，
北岭娘娘庙，师傅叫北岭娘娘庙。
对呀、啊，它也是属于，实际上这种地区地方都有碧霞元君管的，安徽啊、山西啊、河南啊都有。所以我们中原中国是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靠着原始天真 啊，也说过碧霞元君是怎么样慈悲啊，救度众生啊，嗯。
师傅您知道我们要去网上查了，哎，真的您说的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吧？
嗯，
对，哎，我觉得碧霞元君特别，哎呀，我觉得他说，你看他说我虽不在心灵法门之内，但也会协助观世音菩萨弘扬心灵法门。
是啊，
哎，我觉得人家这大菩萨说的话太好了，师傅。
对啊，他一定会护持心灵法门的，用心灵法门让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学佛人都能够爱国爱民。都能够自己懂得怎么样要有修养啊，懂得怎么样顺应啊天地之时啊，对不对啊？啊，日光照耀着本性，让本性散发出佛光，就是这样。
嗯，
明白吗？
明白明白啊，明白明白明白。哎呀，师父啊，谢谢您的，谢谢您的开示。
师父好。您还记得上次有位师兄分享五岳之尊的泰山，泰山上有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碧霞元君这样说的，心灵法门是正法，让正法回家，让众生离苦，我碧霞元君也会护持心灵法门。有个师兄最近又做了梦，再次梦到泰山上的碧霞元君菩萨，他有话要告诉大家，我给师父读一下。2月24日凌晨，我在梦中见高山，云雾缭绕，山顶极南一大庙，庙门上书碧霞祠三个大字，有个抱孩子的娘娘，应该是碧霞元君身边的送子娘娘，带我进去，见碧霞元君菩萨云冠雨衣，法相庄严，我在梦中跪下不敢抬头，碧霞元君说道，那是心灵法门护法，别怕，我乃泰山奶奶碧霞元君，我说碧霞元君菩萨吉祥，叩头请安。碧霞元君道，见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们众生愚昧，在佛台前上香拜菩萨，不知供养佛法僧吗？你们的师父卢君宏乃是十地菩萨，诚愿下凡度化你们超脱轮回，可怜他卖家产弃富贵，呕心沥血弘扬佛法，显露天地教化众生，佛教你们亲近善知识，供养佛法僧，你们亲近多少供养多少，卢菩萨白手传经什么都给了你们，你们还说他是邪魔外道，试问之天下有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邪魔外道吗？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虚伪君子，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上不能保国安民，下不会普度众生，正法立，名师出，你们却毁谤正法，欺师灭祖。试问众生，几人看懂白话佛法？几人领会法会开示？善男子、善女人啊，赶快跟卢菩萨学佛吧！天时不等人啊！那毁谤正法的、欺师灭祖的，记住我碧霞元君一句话：那最后的丧钟为谁而鸣？就是为你们而鸣的。碧霞元君说完。那抱孩子的娘娘又带我们出门，我看到门口有几只大香炉，还有两棵树，那娘娘推我道，回去上香吧，我一惊醒已经早晨6点了。师父
你说呢，准不准呢？你说说看，我告诉你，你再讲的话我再看。这碧霞元君真的厉害，大菩萨了，人家在指示我们在人间呢，千万要珍惜呀、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于世的最宝贵的财产，那叫珍惜呀、珍惜就不珍惜就是遗失啊，很多人不珍惜啊，师父没了，很多人不珍惜自己生命没了，很多人不珍惜自己的健康没了，不珍惜自己的钱财，你的钱财受报没了，所以一切都要珍惜的，对不对啊？
对，是的。
好好听话了，你们这些孩子啊，菩萨在天上为你们着急啊，真的，师父真的急死了、看见个个都这么愚昧，跑出去吃饭，你去看吃荤的多还是吃素的多啊？
吃荤的多现在。
好了，想想看了，那你就知道了，几个人能上天啊？上天容易还是下地狱难容易啊？
上天难，下地狱容易。
啊，我看你蛮老实的，你乖一点的，听得懂吗？
嗯。
嗯。
验证一下啊，那个您听一下，然后一会儿完我那个集中那个提一下问题，您听一下验一下啊。现今末法时期，诸魔障道，毁其众道心，方成魔孙魔障。汝之力之小，切不可轻举妄动。然天眼天耳已上报天庭玉帝，待玉帝下旨，方可降魔除障。尔之力非不足，而非道也，切不可打草惊蛇，引火上身。虽未成处，已有众生已烂其足，其相不可观，时不长矣。久皆伤痛入骨，骨入心肺，乃至逢节必破，坏其相也，也为料也。果乃当今可做不可做，可说不可说之因。究其因由，遂业报不减，地狱不空，果报不消。此乃苦之般苦，无益以容。待等苦难消尽，抽筋拔骨，遂不能出离尔尔。当接天下，苦之若苦，以佛法最为能令其众解脱，应广为传播，其功德亦大。如说不该说之言，动人因果，其罪业之大，难以出离，属实为甚难。劝其众一定要跟随正法，切莫贪图利益恩惠，断掉累世修行的佛根，如来增上。师父，没了。
就是
一会儿我再提问。
告诉
我，你说，
你记住一句话，对不对呀？善的是源远流长，恶的那是不会长矣久不长矣呀！我告诉你们，记住了，好的东西永远流长。你比方说，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我们佛陀的那个佛经2500年，我们中华的文化啊，5000年源远流长，对不对啊？好的东西，
对，
你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它能多待多少久啊？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啊？
对，
好了，对不对啊？
好，
当年那个很多不好的东西，现在就没了。
对，明白。好了，师傅，我再说一个，我一会儿再提问啊。那个因无始劫众生根气已变，初始的善心已经渐渐被凡尘所盖，今遇观世音如来久远劫以前发愿，要度尽苦难众生，有求必应，尔等才会遇到如此殊胜的法门。现今卢军宏也是天之骄子，天上的十品果位大菩萨，如今承愿而来，也是要度脱苦难众生。如今末法时期，邪魔横行，当今日后会越来越多，希望众生不要忙乱，因为已经到了末法时期，此时的天时既是如此，无论众生学何法门，只要是正的，就可以随自己的缘分修转，不要强行扭转别人开悟法门。如遇到他人诽谤我们法门，应该怎么办？首先不要去听，然后不正的东西不要去看，因为不正的东西里面是有魔力的，会使很多人看过之后上当。然后依止着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去修，心中全是正的佛法，怎会入得进魔法？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修刚开始修得特别好，渡人教别人，可以说是弘法的模范，那最后怎么就变成了坏法的反叛了呢？理由很简单，心里很贪呢，还是贪图名利，不畏惧因果，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的在护法，但是恰恰他们的私心让他们走偏了，中了剧毒，他们很可怜的，到时候身体会流脓，很臭的，会全身爆炸而死，很惨的，人间的惩罚就够吃不消的。 还完还要下地狱受罚，永世不得超生啊，非常可怜。希望众生能够深信因果的道理，不要去尝试挑战因果轮回，果报来时后悔都晚矣呀。还有欺骗同修撤佛台的，说到了观世音菩萨怎么怎么样，胆子真不小啊，自己不学了还骗人家诽谤正法，这些人等着下地狱吧，没办法。菩萨慈悲，一再的给众生机会，告诉我们不要去执行，我们也是等了再等，希望众生幡然悔悟，但是等来了失望。我希望借助你的手把这一段开示弘扬出去，告诉那些还在诽谤正法的人，你们趁现在菩萨慈悲没有执行天命，赶快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我们还能揪起你之前的功德帮你们一把，否则天命下来执行了，你们害怕了就晚了。希望今天看到我开示的人们有错改错，不要傻傻的去诽谤正法，否则不光折寿，地狱的果报就在你的劫上等着你。今天开示就这么多，发台长审核然后宣传出去，感恩观世音菩萨，没了师傅。
嗯，这谁说的？
嗯，这个我感觉是斗战胜佛，我也不知道啊。
啊、哦、就是啊、哦、就是有你感觉有菩萨跟你讲话是不是？
对呀、
啊。哦，是早上还是晚上了？嗯。
早上。
啊，嗯。天网恢恢。
这说的对吗，师傅？
你说呢？
我觉得对呀、啊，因为我白天上香的时候，中午12点。
你对了吗？
嗯、
对了吗？就对了呀。
嗯。啊，明白。
我告诉你，记住我一句话。
嗯。
告诉我，去，我问你一句话。你在人间骂人的人会不会有报应？
嗯、他不是个好人、嗯。
好了，那么诽谤人的人有没有报应啊？
有报应、嗯。
啊，在人间还有诽谤罪呢，对不对啊？那么我问你，你诽谤菩萨的话，你诽谤法门的话，你说有没有罪啊？好了。
有罪。
好了，
嗯、
那这个，那就看看那个。看看天上那个菩萨讲的对不对嘛，就知道了，一对比嘛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
老师，您就您帮我看看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啊，你说。
然后，啊，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佛具店里，就是弘扬咱们心灵法门。这个佛具店这个老板呢，他不是咱们心灵法门的，但是他应该是有一点神通，因为他经常就是帮人家做一些法事，比如说帮人家做超度啊、消灾。
嗯。
然后我在他这个佛具店弘法的时候，他就把咱们的书看了看，他说啊，你这个法是正法，你可以在我这个店里弘法。
哦，那很好。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给他的顾客就是讲这个咱们心灵法门了，包括你。念，然后跟我讲怎么念小房子的时候，然后他那个佛具店就是全面是佛具店，后面是一个佛堂，他在那个佛堂就跟人家做，就是上个香啊什么，跟人家做法事。他正在后面做法事，他忽然就跑过来跟我说你在这讲你们心灵法门，你在这讲小房子。刚才菩萨就告诉我说，你既然讲这个事情，你就要把跟真的要给别人讲正确，你就要你弘法就要弘法正确。我听到我很谦，因为我心想他又不是咱们法门的。然后他说菩萨让我提醒你一下，你那个小房子是怎么念的？我说我小房子就是一个经念完念另外一个经。然后他说如果你中间打断了怎么办？我说中间打断我就有时间我再接着念。然后他说，刚才菩萨让我提醒你一下，说，你那个就是说这个小房子怎么念？他就给我讲说这个小房子念的时候，就你首先应该念大悲咒，最起码念7遍的大悲咒以后。然后就是你可以再念别的经，每个念，比如说你念心经之前，说你要念3遍大悲咒，念七佛之前也要念三遍大悲咒。等把这其他的几个经念完以后，还剩因为这27遍的大悲咒嘛，说你还剩几遍的大悲咒的话，你就全部念完，然后点下来。那这样的话，这样一张小房子就一大悲咒起头，一大悲咒结尾。这张小房子第一是非常有能量，第二这张小房子就是。就整个被这个大悲咒给护围住了，就说是这样的，就保证别人的小经也拿不走。
非常好啊，这个人绝对是菩萨跟他讲的，绝对是的，嗯，非常好，非常好，嗯，哎，好了，我告诉你，
这个是吧？是正确的，
当然了，
我就可以点。
绝对正确的，我告诉你，嗯。
哦。
哎，绝对正确，而且小房子的质量会很好。
啊，
这是菩萨来提醒你们了。嗯，
对呀、啊、
嗯，
但是我当时听了这事我不敢相信啊，因为第一他不是咱们法门的，第二个
哎，你怎么这么傻的
了、啊、
你怎么这么傻的了、
啊、
你这个菩萨都是通的呀，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法门的、
啊、
傻姑娘，嗯，明白了吗？嗯嗯，
哦、
啊、好吧，
哦、啊啊，那你说就是以后小房就可以这样念，而且我就也可以告诉，就是把这个方法推广给同学们，是吧？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嗯。
啊，我这个我今天就想问了，今天打电话问一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
嗯、
我就
真的
告诉别人，包括
我
想写一篇文章就发到你们。
刚刚你在讲的时候，菩萨已经过来了，跟我讲了，嗯。
哦、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台长。
好了，嗯、
谢谢台长。
嗯。
好。
好。
第三个。
师傅啊，您也多次当时不是很多同修不是在拜师的时候也看到了猪八戒菩萨吗？您也提到过猪八戒菩萨，猪八戒菩萨为心灵法门佛友做了一下慈悲开示，我分享一下。嗯，大家看过西游记的人们都知道我的形象，以为我是不应该成佛的人，贪相十足，其实则不然，我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一个人成佛最重要的就是戒定慧，戒律是一个佛子应该做到的基本，如果连基本的五戒都做不到的话，那根本不是一个学佛人，任何戒律都是帮助你修成的增上缘。佛祖曾讲以戒为师，诸位佛友你们也是一样，只有严持戒律才是一个标准的学佛人。一个学佛的人表面上看恭恭敬敬谦虚有加，实则背后呢自己乱告一些男女关系，以为别人知不到，学佛人是知不到，看你表面上文质彬彬对你恭恭敬敬，实许你不知你内心的状态，这都不行的。我告诉你们，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不要被感情拴住，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死后跟你上天的，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要看淡感情。我严厉批评那些表面上学佛学得很好的人，背后在同修之间搞来搞去的人，你们听好了，不要拿找个同修双修为借口，那不是学佛人。学佛人要干干净净，学佛人要没有七情六欲。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高了一点，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的人的最高标准，不要在同修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啊，假装学佛人。今天我给你讲讲佛法，明天我带你去放生，得了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学佛人是这样吗？那么多的佛友为什么对你一个这么好？想想有目的没有？有目的的人是不是贪？至于贪的是什么，是贪爱还是贪钱还是贪名利，都好好想一想，不要不醒悟啊，到时候被骗了还哭着给台长打电话，他咋那样，我对他那么好，那么实心实意的，可怜啊，到时候你们都傻眼了，台长一句话你们就醒悟了，这是你欠他的。所以感情的事情非常麻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离那些专门对你非常好的异性同修远一点。今天你告诉他我想学佛了，我要静静的修行，不要被感情耍的出来进去的，伤心又伤肺，这样你觉得能出离吗？希望你们看破感情，都是大家前世的缘分，不要再续全缘，没有意思的。今天你已婚了，他未婚，你都不要跟他近，知道吗？两个人在一起，早点晚点会出事情，因为大家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希望大家看破看开，今天想好了要修成正果，一定紧紧的跟随师父，你们的师父是今生带你们回家的人。谢谢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
你没感觉你的声音变掉了？我看你讲的话真的跟猪八戒声音很像。
我
你那个，我刚刚看见朱悟能他给你加持了，这个菩萨。
哦，感恩
啊！你看你刚刚讲出来的话，声音，这个语气啊，跟猪八戒像的不得了。
哦，
我笑死了！我看他在后面一直在笑， 他一边听你在讲，他给你加持，一直在吹气给你。
哦，感恩猪八戒菩萨。
他挺好玩的，猪八戒他非常非常可爱的，他真的很好玩的。他其实比那个《西游记》里演的那个演员还要可爱很多。
哦，太好了，
很可爱，
法喜充满。师傅，我快问几个问题。师傅，猪八戒菩萨说他在《西游记》的形象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请问师傅，想成为菩萨、成佛的人，在人间情关最难过，色界最难守，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吧。
远离呀、远离色界。啊，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叫为什么出家的法师他们要远离呢？就不要再去接触了，因为男男女女这些不能接触了，明白了吗？因为当你剃度之后，他就没有什么这个众生相会显化啊，所以他就看都是一样的了啊，因为在众生当中，你今天做了这个头发啦，你今天眼睛画的那个样子啦。会产生爱意的，明白了吗？因为人被五情六欲所染嘛，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斩断情缘啊。有些人的缘分已经来了，斩也斩不断了，只能先随缘，以后有机会啊，自己能解脱嘛再说，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情缘这个东西是人的一生的缠绕者。你如果今天啊，舍不去，你就永远斩不断情丝的。所以有时候，人要开悟的人，必须要有一些付出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猪八戒说他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请问师傅，我们在修行中应该怎样增加自己的持戒力呢？师傅，
持戒力嘛，就是他就显给你们看呀，他自己好像把持不住，对不对啊？他把持不住，你们看电影的人，你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你们急不急呀、对不对呀、
对，
就是很着急呀、实际上就是你们一种心呀，就是没有持戒力，要戒要持的呀，有戒不持，你就等于没戒律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父，猪八戒菩萨说，学佛人要干干净净，要没有七情六欲。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要求高了一点，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人的最高标准，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
对呀、最高标准，七情六欲都要抛开呀、连师父现在有时候对这些孩子啊，对这些老人家、有时候还是放不下，有的时候看看很多年纪大的、很多孩子啊，他们跟着师父修了这么多年了啊，毕竟师父还是很舍不得他们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你舍不得，你就帮他们背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七情六欲都要舍去，只能留一个佛情。七情六欲是人间的啊，人间的七情六欲必须要舍去，只能留一个佛情，那是天上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父，猪八戒菩萨说，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不要被感情拴住，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就不要被感情拴住，请师父开始。
你说的看，你有感情，你走得掉不啦、
你
说你死的时候，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的话，你能上天不啦？你无债一身轻啊！你走的时候，你要到天上，菩萨来接你，你把人间的全部抛开了，菩萨很轻的把你带上去。你身上这么重，菩萨都带不上你去啊，因为带到一半那些人全部要掉下来的，而且你带到一半，你自己被这些情所困，你自己也上不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男女同修在修行中碰到很多前世的缘分，面对这些异性缘分是怎么样比较圆融的去处理呢？师父，
把他当佛友呀，不要把他当亲人呢、也不要把他当成好像你的情缘呢、就是把他当一般的佛友、看一看好了，就不要再去看了。要学会自己一二三，就是眼睛看，如果碰到了看一看，笑一笑，克制自己不要去看就可以了。一二三、就是一二三，我头要回过来，不要再去看了。对不对啊？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你要
那师傅，猪八戒说大家都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所以有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那师傅，这种精神上的支柱是？
精神上支柱嘛，就是我们说的呀，还没到菩萨界，就说明你精神上缺少支柱。那么精神上缺少支柱呢，要以德为师啊，对不对呀？你要看师父了呀。很多人呢就是这样的呀，很多孩子感情上放不下怎么办呢？哎，他对师父特别好，对不对呀？他其实对这个师父好，因为师父是大爱嘛，我是没有私欲的爱，所以他们对师父特别好，他们等于把自己一种私人的爱转移到一种无私的大爱。就像师父啊，如果我没有私人的爱，我就把他这个转成对观世音菩萨的爱。我只要一听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歌，我就会掉眼泪；我只要一看见观世音菩萨的脸，我就会很感动。就是我的人的精神的力量就在这里。很多人嘛，没有这么大的境界，先以师为榜样吧，对不对啊？以自己的师父、老师为榜样。他也会从老师这里得到无比的那种啊、这个能量体的。所以过去我们说雷锋他也不是菩萨，但是我们一想到雷锋精神，我们是不是人就拼命的做善事了？一样道理啊，对不对啊？
哦，对
啊，是这
个、明白了、师傅，今天感恩你的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最后请您开始一段太上老君的开示。太上老君慈悲开示道，勤修以圆融的智慧去看待问题，有了问题不要烦恼，要往深层看，要开悟，要多看白话佛法。你们的师父也是给白话佛法里面注入了大量的正能量，非常的开智慧，要多听话，少看一天电视，多多学习佛法知识，多做利益大众的事情，有能量的事情。现在天上又下来好多的小菩萨下来助缘，大家一定要好好修。好多小孩子刚刚一接触佛法，学得比大人都精进，就是天上的小菩萨投胎，你们一定要看管好，一定要让他们干干净净，不要有污染，否则下来容易回去难啊。所以要学会看破感情这个枷锁，它只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一个家庭可以把你锁在六道里难以出离，真的不好过关啊。所以我劝大家，只要知道自己有来路的，希望你们慢慢的看淡感情。想要冲出六道，你必须看破感情，只有感情才是你境界的大考验。好了，努力吧，谢谢大家。师父，这是太上老君的开示。
很好啊，很好，激励我们更好的学佛。
请问师父，就是太上老君开始说要学会看破感情这个枷锁，它只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一个家庭可以把你锁在六道里难以出离，真的不好过关。请问师父，我们如何理解，就是我们在家居士怎么处理好情这个字呢？
这么简单的都不懂啊。第一，要有信心，要改，改邪归正啊，改变自己才能适应社会，改变自己才能重新做人。所以改嘛，就是要忏悔，对不对啊？好了。
那师傅他说初六道必须看破感情，这里是不是可要分成就是已婚的同修跟未婚的同修两种情况啊？师傅？
对啊。初六道的话，你感情必须要放下。你比方说，你今天想初六道，你不能有家里的牵挂、孩子的牵舍，对不对啊？否则你怎么能够大公无私啊？好了。
感恩师傅，那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开示。
最后师傅，我想分享一下那个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听了台长的图腾里边有一个女同修，就是许完愿不结婚之后，然后她就是违愿了，后来她就邪淫了，变成业障了。那个听完那个开示之后，然后
我那个接到了一个开示挺好的，我想那个请师傅验证一下。学佛做人真的不容易，许了愿一定要执行，不要儿戏。一个女同修许愿终身不结婚，结果前世的缘分来了，定不住了，违愿了，有感情了，邪淫了，犯淫荡了，惩罚你是没有跑的。不要愚痴啊，跟菩萨和护法许的愿不是开玩笑，说出去了天地都给你记账，暂且让你做一个好人，合格的人，或者是圣人，但是你不珍惜，那么曾经给予你的所有福利，你违愿之后都会变成你的业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还拉下去。不要傻呀，不能傻呀，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跟菩萨学佛学做人，还有私心，想要自己作死自己吗？一辈子你做得再好再完美，一个欺骗菩萨王宇的业障够你好好的吃一个果子的了。奉劝大家，感情的事情不要儿戏，好过难过都得过，学佛修心，不管你有多好多么认真，最后的情关你过不去，就是你成佛之前自己挖掘的坟墓，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自己骗自己。感情的事情一旦陷进去了就很难自拔，弄不好还要伤及根基，动了自己的莲花，真的不能儿戏呀。多少学佛人都是情感过不去，再高的修为你不能够跨越感情这个枷锁，那么这个枷锁一定会把你锁住。不要傻呀，人间匆匆几十年，大好的学佛根基怎么可以荒废在一个情字之中呢？奉劝大家，想要修成的人必须要看破感情，如果看不破情网，就是你成佛之前自己挖掘的坟墓，到时候不要再怪别人。想想你能守住成佛前的情关考验吗？学佛之人学得好的意念上都不能犯错，真的非常可怕。尽管你修得很好，修为很高，但是成佛前的考验就是情。多少法师一辈子五戒十善都可以守住了，口也可以守住，就是意念上一犯邪淫，当场堕入轮回呀，真的很可怕。不要傻呀，法会上因为前世感情上的债来跑的看到多少，有多少人就是情关，就是自己的生死大劫。300年前的大藏僧修为那么高那么好，结果意念上喜欢一个女子，结果300年都没有投胎呀，生前的所有功德全部消失归零啊，多么可怕呀。人间的感情不能玩啊，不能儿戏呀。如果真的有缘，也就彼此恭恭敬敬，君子之交淡如水，多好。如果无缘，换句话说叫有缘无分，都不要去牵感情这个线呢。感情上的线牵来的都是眉目传情，都是你自己拉你掉进情网的锁链呢。大家有错误的人赶快清醒清醒吧，你们修为比不上法师，但是你们是真心的想学佛想好想超出六道，但是人间的缘分就是你成佛的绊脚石啊。有些人还口念经文，还在胡思乱想，想想你都有错呀。学佛之人要干净啊，要无染呐。虽然佛教不阻止你的婚姻和姻缘，但是已婚之人和单身的人都要干干净净，不要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这样害死你的只有你自己呀。并不是说你不见面了没有实质上的接触就不是邪淫，真正的修行是连意念上都不能有错呀，可千万要懂得道理呀。菩萨是不动真感情的，菩萨的感情是大爱，是爱一切有缘众生，救拔疾苦。菩萨不是只爱一个人，而你只爱跟他聊，只爱他一个人，就是小爱，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私的爱。希望你们能够觉悟，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一个障眼法就会把你迷得迷惑颠倒。感情的事情不要乱来呀，有家室就好好爱你的妻子和爱人，单身的人也要干干净净清净无染。不要学佛学了几十年，外人都看你修为高尚断出一切障碍的样子，而你却在感情上的结束上拽死自己，伤了自己几世的修为，不要再错了呀。谢谢师父。
太累了，
师傅又睡着了，
又睡着了。你讲的太 太动听了，嗯，对不起，对不起。
谢谢师傅。师傅，那您开示几句吧，这个感情。
你讲的太多了，我一不讲我就睡着了。
嗯，那我答一句吧，师傅。
感情问题，感情问题是一个最复杂的，因为它牵涉面比较广，而且感情呢跟前世都有关系，所以感情要处理的好就很重要，明白吗？啊，
明白。
不管怎么样，学佛的人要舍得起、舍得下、放得下，一定要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这里说感情可以生出一切的法，一个障眼法就把你迷惑颠倒。
对啊，
你这个师傅开示一下呗。
障眼法是什么呢？障眼法就是迷惑颠倒呀，因为你很多人为了感情他可以舍去啊，舍去啊，所以过去有句话叫爱美人不爱江山，爱江山不爱美，情愿不要江山爱美人呀、啊。不爱江山爱美人呐、啊，他为什么道理啊？他能够勾你魂呐、啊，你的魂被他牵了，对不对？魂牵万里呀、啊，所以一个人你要进入这个感情里边了，你就出不来了。很多人出来很难，为什么？进去越深，出来越难呢、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婚姻一破裂他就要死了？因为他已经太深了，他陷进去出不来了，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
真就是我们佛法就我们身心，
对呀、
啊，我们心灵。
所以佛法就是叫我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什么事情都要看淡、放下、看破，明白了吗？
嗯，
就是叫我们不要陷进去，什么东西在人间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明白了吗？哎，好了，
不是假的，
不是假
的，是
的，都是假的，假的，
都是假的。
你说说看呢？现在的人，你对他对你好的不得了，你一不能养他的话，他马上给你翻脸，就给你掰了，对不对啊？
你说的太对了，是啊。
自古以来，
昨天有个小姑娘，
哎，你说，
昨天有个小姑娘还说呢，说那个曾经。一个他的那个就从小对他可好了，然后转眼之间他俩的感情就掰了，哎呀，可痛苦
了。看见了吧啦？
真的。
感情这东西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感情它只要能够造，它就能够结束，它可以拥有，它就会有啊，这有结束的一天啊，所以你这个东西不要拥有太多呀，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你刚刚看。不可能的，到最后说一个人说你的感情，哦呦，好得不得了，你可能不啦？你一个人能心中像你们这种心胸狭隘的人，能心中拥有几个人啦、啊？能拥有几个感情啦、啊？对不对啊？要大爱，所以为什么叫大爱、啊？小爱不能容忍几个的，大爱才能容忍多一点，明白了吗？啊，
明白明白，要学菩萨的大爱，
啊、
学台长。
啊，
谢谢师傅。
嘴巴上蛮会讲。